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欣，再次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旧约导论第22课，亚波罗牧师将要讲的是撒母耳记上。我们都知道，在撒母耳记上描述了三位关键的国家领袖。今天老师将要谈的是选王的条件，扫罗的受膏，选立经过，以及扫罗的错误。来，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来学习撒母耳记上，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机会来学习在旧约当中你如何与你的子民相交的历史。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若是顺服你的旨意，像大卫那样，就能够得你的祝福；若是背弃你的旨意，像扫罗那样，就会失去你的祝福。求你让我们从这些历史的学习当中来认识到我们的职责应该是什么，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撒母耳记上可以被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撒母耳，第二个部分是讲扫罗，而第三个部分是讲大卫。上一课我们学习了第一个部分，这一课我们开始学习第二部分。我们先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第二部分的介绍。撒母耳记上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9-15章，讲扫罗，以色列所爱的第一个王。神拣选了扫罗，命撒母耳高他为王。从外貌、地位等方面来说，扫罗正是以色列人理想中的那种王。百姓也知道他们提出立王的请求乃是犯了罪，但撒母耳告诉他们要敬畏神，遵从神的话，并要尽力挽回罪局。扫罗在执政初期取得了一定的功绩，但他在神面前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潜力。他贸然行事，鲁莽下令，不彻底遵行神的命令，这些都再三说明他缺乏一颗顺服神的心。为此神厌弃扫罗作王，但仍然继续容他治理达15年之多，直到他在与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阵亡。下面我们参考本书图表来仔细分析这段经文。撒母耳记上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9-15章，从以色列有他们的第一个王扫罗开始，到扫罗王被神厌弃垮台为止。虽然主要是从负面着眼，但是这段经文是圣经里最丰富的讲述神的旨意与人的意志交互作用的经文之一。在申命记17章，神已经预见到了以色列人将来会要求立王，而且动机就是要和周围的国家一样有一个王治理他们。对于这个要求立王的动机，神未置可否，但是神给如何选君王和如何做君王立了几个条件。第一，他必须是一个以色列人；第二，他不可像外邦人的君王那样为所欲为；第三，他必须遵从神的律法，就是说他必须承认自己不是国中的至高者，而是在神这个大君王之下的代理治国者。从这些来看，神的旨意似乎是以色列将来可以立王，只要是在一定的要求之内。然而到以色列人真正开始要求立王的时候，神却指责他们，第一，在动机上不对，他们要求立王的动机是因为他们厌弃神做他们的王；第二，他们对君王的要求不对； 他们基本上可以允许这个君王任意而为，只要他尽到了做保护者的责任。前一个错误是对于神的个人的感情的伤害，神可以允许他过去，后一个错误却意味着对神的子民的长久的实际的伤害，对此神却不能允许他过去。所以神就按照百姓对王的期待给他们立了一个王，就是扫罗。从整体来讲，可以说扫罗做王并不是神的旨意，因为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在创世纪里面已经预言了将来王要从犹大支派的而出。但是从具体来说，可以说立扫罗是神的旨意，因为神要以色列人意识到他们对于王的期待是错误的。扫罗从外表上来看完全符合百姓对王的期待，他又高大又英俊又有勇力，然而他有内心的弱点和性格的缺陷，这些是百姓看不出来的，是最后他失败的原因。可以说神设立扫罗做王是为了让他失败，好从中让百姓认识到他们对王的期待的错误。然而神却并没有使扫罗失败，相反神尽了一切的力量，尽量使扫罗拥有成功的一切外在的条件，使他内在的问题使他失败了。在经文的叙述当中，扫罗的性格主要是被揭露而不是被发展，他在几次神所给他的有神学和道德意义的选择的当中都做了错误的选择，就促使他最后被神厌弃。当一个人做了他的能力所不能允许的工作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悲剧的英雄，这就是扫罗。而与他相对比的就是以后将被塑造的一个喜剧的英雄，就是大卫。大卫的性格在文中主要是被发展而不是被揭露，扫罗的一切的弱点都正好成为大卫的一切优点的陪衬，因为扫罗是外表强大内心虚弱，而大卫则是外表弱小而内心刚强。因此一切扫罗不适合做王的理由都陪衬出为何大卫是一个以色列理想的王的理由。所以神的旨意是要为以色列立王，并且要立犹大支派来的大卫为王，然而立扫罗为王同时也是神的旨意，不过同时是百姓的意志使他们按错误的理由和错误的期待来请求立王，是扫罗个人的意志使他做出错误的选择以致被神厌弃，也是大卫个人的意志使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在以下经文当中神的旨意和人的意志的交互作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神的旨意并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无情无义的命运，而人的意志也不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完全自由。在整体的神的旨意和计划当中，人的自由意志有参与甚至决定性的作用。神的旨意是良善的，然而人的意志若不是在一个与神的活的关系当中，常常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撒母耳记上九章一到二节讲述了扫罗的原型，说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他有一个儿子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就是说他从外表上看相貌和身量都够得上人们心目中的君王的样式。这时是在公元前1051年左右，那时扫罗的岁数经文没有明说，大约是在30到40岁之间。第九章余下的部分描述了扫罗遇见撒母耳的事。如果说九章一二节是描述了扫罗在外表的强壮，那么九章的三到十四节就描述了扫罗在内里的软弱。首先扫罗被介绍是一个牧驴者，而驴的倔脾气这时可能正好形容那些执拗悖逆神的百姓，也或多或少介绍了扫罗的脾气。与他对应的以后大卫是一个牧养父亲的羊群的牧羊人，而羊的无助正好形容了那时候 需要神来牧养的以色列百姓，也描述了大卫自己依靠神的本性。扫罗的父亲丢了几头驴，就吩咐扫罗带着几个仆人去找。他走到了苏佛地，就是撒母耳记上一章一节讲的拉玛索菲，就是撒母耳的故乡。扫罗决定准备放弃努力，他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担心，反为我们担忧。这既可能表示了他心里面的柔和，也可能表示他缺乏将事情进行到底的决心。是扫罗的仆人而不是扫罗表示知道这城里住着一位神人，就是先知撒母耳，不如向他去求教。扫罗对于撒母耳竟然全无认识，说明在他性格当中缺乏属灵的敏感和追求。他刚刚担心完了父亲为他们担忧，现在又担心去见神人没有礼物可送。最后是仆人说他有四分之一舍客的银子可以送给神人，这样扫罗才同意去见先知。在扫罗的那个时候，普遍把先知称为先见。那个时候中央圣所示罗已经失去功用，可能已经或者是即将遭到非利士人摧毁。大祭司的家庭在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死了以后搬到挪伯，而约柜在被非利士人掳走七个半月又归回之后，一直被存在基列耶林，所以以色列民在当时没有中央圣所去敬拜，于是就像外邦人的习惯那样，在高处，就是所谓丘坛，来向神自行献祭。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习惯，各种各样异教的风俗都可以很快的渗入以色列民的心。神在这段期间允许了这种敬拜他的方式，然而到了圣殿建成之后，神就命令以色列人不许再建丘坛。撒母耳当时身为南方的士师，只有地区性的影响，他所有的全国性的名声是作为一个神的先知。他是一个利未人，也是一个终身分别为圣的拿细耳人，所以在当时显然代理某种祭司的职责，但是他不是出自祭司的家族，所以他也不能够代替大祭司的家族重新恢复中央敬拜。他所做的是视察一些地区性的丘坛敬拜，在他祝福祭肉之后以色列民才可以吃，说明这些献祭最多是香交祭或平安祭，而不是有赎罪功能的翻祭或赎罪祭、赎欠祭。九章的十五到十六节明确表示了案例扫罗是神的旨意，所以是神安排了扫罗的驴丢失，是神安排了他们走到撒母耳的故乡，是神安排了扫罗的仆人知道应该去寻求神人的帮助。神要高立扫罗做以色列人的君，是因为神怜悯以色列人的哀声，神期待扫罗将能够率领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压迫。当撒母耳看见扫罗，并且从神得知这就是神所预定的受膏者的时候，年长的撒母耳对年轻的扫罗表示了极大的尊重，首先请他与自己同席，然后安慰他说不必为那些驴担心，他们已经被找着了，然后说以色列人所仰慕的不就是你和你父的全家吗？在当时以色列人所仰慕的就是一个耶和华所高立的君王，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扫罗则谦卑地说，我和我父的家不是以色列最小的支派当中最小的家族吗？何必对我说这些呢？再一次，这或许说明他的谦卑，或许说明他的不自信。撒母耳首先把本来是留给被神分别为圣的祭司的上好的肉拿给扫罗吃，这是一种至高的荣耀。然后当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撒母耳把一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说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你将治理神的子民，并将救他们脱离四位敌人的手，你将遇见三个兆头印证这是神的旨意。经文说这三个兆头在当日都应验了，我们要特别注意那第三样兆头。第十章五节说，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那个山的原文是基比亚，也就是扫罗的故乡。说基比亚是属于神，与那里现在在被 非利士人掌管正好成为对比。扫罗将会遇到一群鼓瑟弹琴的先知从丘坛上下来，他们都受感说话。这群人似乎是在灵性黑暗的以色列到处巡回鼓励人们灵性复兴的人，而受感说话则是指在被圣灵充满、受圣灵控制的状态下，从内心发出对神的热切的赞美。他与新约五旬节的时候所有的方言现象有类似之处，都是圣灵大大浇灌在人的身上所发出的现象，但是不同之处是在于他没有讲自己听不懂别人听得懂的语言的那种背景。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第九节说，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新心，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在遇到那班先知之后，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如果说以上这些迹象还看着不像是一个本来不信主的人被神主权的改变成为一个信主的新人，那么就没有什么看起来像是转信的经历了。很明显，扫罗有了一次深刻的属灵经历，他的信仰、思想甚至品格都有了巨大的改变，因为神赐给他一颗新心，使他成为一个新人。可以说从此他从一个本质上是不信主的人变成了一个信主的人。问题是他这个人的灵命缺乏根基，也缺乏根进，以致当时看见他的人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一个新信主的人因为生命有所改变而被他人所怀疑和讥笑，不是一件奇怪的事，问题是以后有没有能够持守。十章的十四到十六节讲述了扫罗回家以后对于他人的反应。他的叔叔问他到哪里去了，他说我去找驴了。问他找到了没有，他说没找着，但是到了撒母耳的家乡。问他撒母耳说了什么，他说他就告诉我们说那驴已经找着了。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如果光是没有谈国事，就是立他为王的事，还可以归结为他的羞涩或者是不自信，但是他同时隐瞒了的也有自己的属灵的经历。一般来说，一个刚刚信主的人都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想要告诉别人，但是似乎扫罗的救我约束了他的这种试图分享的自然的冲动。至此扫罗已经被撒母耳私下暗立为王。接下来的十章十七到二十五节讲了他是如何被公开选立为王。撒母耳把大家聚到米斯巴，这是三十多年以前撒母耳掀起一场大的属灵复兴，并且大大的击败非利士人，暂时除掉他们的威胁的地方。也是更早以前在士师时代几乎灭掉便雅悯人的那场内战当中，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决定除掉以色列民当中的极端道德败坏的地方。在这里扫罗用抽签的办法，可能是用祭司的乌灵和土名，以确保这是神的旨意，把范围从大变小，先抽出便雅悯族来，然后抽出马特利族，然后又抽出其中的基士的儿子扫罗，等到已经确定是他的时候却找不着他在哪里，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当中了。于是把他找出来以后，就发现他身体高过众民一头。撒母耳就问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这件事一方面说明了扫罗继续保留原来的比较羞涩、不追求出头露面的或者是不自信的那种特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众民对于王的期待是一个高大而又英俊的勇士，是一个可以带领他们战胜敌人的人。经文说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国法显然讲的是以色列的君王是与外邦君王不同的，是在耶和华神这个大君王之下的代理治国者。他 他和众民都有责任遵守神的律法。所谓放在耶和华面前，大概就是存放在圣所，先是会幕，以后是在圣殿之内。第十章的最后两节，26到27节，讲述了在扫罗被公开选立为王之后人们的反应。首先，扫罗自己是回到他的家乡，继续他原先的正常生活。有一群被神感动的人跟随着他，说明他们对神给以色列立王感到很兴奋，也对王表示尊重。但是经文说，有些匪徒，就是素质低劣的人，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说明扫罗在刚刚做王，权力尚且不稳固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贪图人家的尊重和滥用权力的人。第十一章是讲述扫罗是怎样最后被公认为王的。扫罗做王可以说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被撒母耳在私下高立，第二步是在公开选立，第三步则是最后的确立，而这最后一步靠的是军事上的胜利。如果我们还记得，以色列人之所以要求立王的原因，是在公元前1051年左右，他们有从东西两方面来的敌人的压力，从西南方是非利士人的压迫，从东北方是亚门人的压迫。第十一章讲的就是扫罗如何首先对付亚门人。亚门人是罗德的后裔，住在以色列在约旦河东的加德支派的领土以东。这时他们试图攻占的是东马拿西支派的一个城镇，叫基列雅比。他们的压迫不是一般的攻城略地或是征收捐税，他们要把在这里的成年男人的右眼都挖出来，让他们以后永远也不能够射箭和打仗。基列雅比的长老就特别差人往扫罗的基比亚去，向便雅悯支派的人求救。而那里的百姓听见这消息就都放声而哭。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还记得，在士师时代的一开始大概就发生了，然而是记载在士师记的最后的那一次几乎灭掉便雅悯支派的内战当中，便雅悯支派最后只剩下600个男人。为了防止这个支派的灭绝，以色列人就从没有参加去打仗的基列雅比那里抢来了400个女人给他们做妻子。所以基列雅比的人和便雅悯支派是有非常深的亲戚关系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向便雅悯人求救，而便雅悯人听见这个消息会痛哭。当扫罗听见这话的时候，他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至发怒，他就把一对牛切成筷子分送到以色列的各个支派，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显然这时扫罗虽然已经被立为王，但他还是要借着撒母耳的声望才能够呼召众人。有意思的是，在大约300年前几乎灭掉便雅悯人的那场内战当中，也是在基比亚这个城市，有一个利未人将他被这里的恶徒强奸致死的那个妾的身体切成12块，分送以色列各地，致使各地人们同仇敌忾，前来讨伐便雅悯人的罪恶。如今是在同一个城市，神在这个几乎被灭的支派当中兴起了一个全以色列人的王，而他又用的是大卸八块分送各地的办法来呼召人们团结起来打仗。这种方法显然很有效果。圣经说，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经过数点，有以色列人30万，犹大人3万。这种把犹大支派从以色列各支派当中单独出来的算法，一种可能是表示作者是生活在联合王国甚至是分裂王国的时候，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表示从士师时代开始到结束，犹大支派在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总是有某种特殊的地位。因为在攻打迦南地的时候，神就特殊命令让犹大人先上，在征讨便雅悯的时候也是神命令让犹大人先上。也许因为他们有做先锋的精兵的传统，所以要把他们单独出来算。不管怎么说，扫罗率领这30多万以色列人的大军 就迅速的击溃了亚门人。这场军事上的胜利最终确立了扫罗做以色列王的地位。有些人想要迅速的荣耀他，说那些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这些人大概是在为自己的晋升做预备。扫罗却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他正确的把战争的胜利归结为耶和华的拯救。然后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吉甲是在约旦河西岸耶利哥以东的地方。当以色列人刚刚跨过约旦河，在约书亚的领导下准备占领迦南地的时候，就是在吉甲，他们全民族一起受割礼，与神重立前约。到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地方去立国，意思显然是要向以色列民重新宣布他们的宪法，就是神是他们的大君王，在地上的君王是神的代理者，人民应该顺服他们在地上的君王，但是君王应该顺服神。扫罗并不是这时才开始做王，但是在这时他才真正被接纳做王，而且他也开始自己真正觉得自己是王。从神的角度来看，扫罗在被撒母耳私下高立并且见过三个兆头之后就已经是王了，因为撒母耳对他说，当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你之后，你就可以趁势而坐，因为神与你同在。趁势而坐就是他可以看准机会去解决以色列民当时所面临的两大威胁，一个是亚门人，一个是非利士人。然而扫罗却选择了被动无为，把撒母耳所说的国事向他的叔叔隐瞒。当撒母耳公开选立他，证明了他的受膏是神的旨意之后，扫罗所做的再次是被动无为，回家去继续过他的日常生活。而他的被最后确立是因着亚门人欺人太甚，要剜出扫罗的亲族基列雅比人所有男人的右眼来，这时候扫罗才义愤填膺，而圣灵这时候也可以大大的动工，使用他帮助以色列人除去了亚门人的威胁。从这里可以看出，扫罗原来并没有一个事事走在神的旨意之前的坏习惯，他原来的问题恰恰相反，是属于不自信和优柔寡断，需要外界的因素来促使他来做决定，常常要靠着血气和圣灵混合的力量才能够做大事。这样的人拿不起来，但是到了他觉得他配得什么事情的时候又会放不下，这就是以后所表现出来的扫罗性格的发展。而这些恐怕都是因着他缺乏与神的亲密的个人关系和直接的交通，以及绝对信靠神的信心。扫罗有过属灵经历，但是缺乏属灵生命。在这一次立国然而不是立王的仪式当中，以色列民重新向神委身，大大的欢喜快乐。然而在十二章撒母耳的临别赠言发人深省，他首先让百姓指出他过去做士师有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回答当然是没有。这一方面是为了证明他自己过去的清白，更是为了给扫罗立下以后的榜样。撒母耳接着指出，是耶和华神设立了摩西和亚伦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是耶和华神设立了这些士师来拯救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的苦求。其实耶和华神才是以色列人真正的君王，所以这一次以色列人当遇见亚门人和非利士人的东西两面夹攻的时候，就一定要求立一个人间的王来治理他们，实际上是废弃耶和华做他们的王，这是在神面前犯了大罪了。为了证明这一点，撒母耳就求告耶和华，于是神就在这收麦子的天打雷下雨，这使百姓甚为惧怕，他们赶忙向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劝勉他们在承认自己已经犯罪的现有的基础之上，专心的去侍奉神，并且勉励他们说，第一，神不会丢弃他们；第二，自己会为他们祷告。 但是警告他们，如果他们要偏离耶和华去跟随他神，那么他们和他们的王都会一同灭亡。从此以色列民和他们的君王将要互相因对方的罪而得灾，因对方的义而得福。撒母耳记上13:1使用的是所谓叫君王公事，就是说某某王登基年 X 岁做以色列王外年，而后一句呢也可以被解释作做以色列王外年的时候。当我们读和合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扫罗登基年40岁，那个40岁下面是有点点的，是说明这几个字在经文原文里面是没有的，很可能这个数字在原文抄本当中被磨损了，以后就照样抄下来，而各种当代不同的译本就根据推测加入30岁或者40岁等数字。因为新约说扫罗做以色列的王40年，所以在这里很可能抄漏了一句，就是说原文是扫罗登基年40岁做以色列王40年，在他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等等。上一次扫罗是除掉了亚门人的威胁，这一次他要对付的是非利士人的威胁，但是因为非利士人非常强大，所以扫罗觉得他有必要先取得神的祝福再来打这仗。显然在10:8萨母耳私下暗立扫罗的时候，已经跟他约定遇到这种情况要到吉甲去等候撒母耳7天，等到撒母耳来了以后才能做献祭的事。扫罗等了7天，撒母耳没有来，于是他就自行献祭，刚刚献完撒母耳就到了。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自我辩护说，你没有按照确定的日期来到，我又怕没有献祭得罪了耶和华，敌人会来攻击我，所以我就勉强献了祭。撒母耳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因此你的国位必不长久。意思是说他的儿子不会继承他做君王的地位，将来也不会有一个王朝以他来命名。但是这次并没有宣布要除去扫罗的君王职位。扫罗这次所犯的问题是他认为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修改神的命令，一旦开了这个头，就不知道以后会达到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的13:16到14:46进行了两个重大的对比，一个是以色列人无论是在武器还是在勇气上都大大不如非利士人，第二是当时还是少年人的约拿丹比起他的父亲扫罗来是更加的属灵。约拿丹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他凭着勇气向神求一个兆头，知道神将对方交在自己的手里之后，就和拿他兵器的少年人一起去冲入敌营，杀了20多个敌人，因此造成非利士人互相击杀，大大慌乱。显然是神赐下了一个使敌人迷惑的灵，把这场战争的胜利交在了以色列人的手里。然而扫罗却发了一个愚蠢的命令，他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这使得追了敌人1天的百姓极为疲惫，促使有些人犯了杀生不放血就吃的罪。扫罗知道情况严重，急忙以神的名筑坛献祭，然而当神不回答他的求告，让他不知道是否能够扩大战争成果的时候，他认定这不是因着自己的罪，而是因着别人的罪。当他发现他的儿子这场战争最大的功臣约拿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手蘸了一下蜜吃的时候，就执意要把约拿丹杀死，是百姓极力保守才留下他的性命。这样一个肯为了实际需要而修改神的命令的人，竟然不肯修改自己的命令，说明他现在已经从拿不起变成放不下，个人的偏执狂越来越强烈，已经不再适合做王了。14:47-52是对扫罗做王整个的总结，他是一个勇敢的人，是一个善于征战的人，然而他是一个像外邦的君王一样的人。不过这不正是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吗？ 第十五章讲的是对扫罗的正式厌弃，神给了扫罗一次试验，叫他去把亚玛利人灭尽。这是发生在扫罗作王大约25年之后，那时大卫大约15岁。灭尽的意思就是将男女老少和所有的牲畜一起都杀死，一点都不留。关于这样做的合法性，我们在本书的介绍里面讲过了。这是神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对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命令，是神作为万物之主有权做的决定。扫罗只是部分顺服了神的命令，却自以为已经完全顺服。他杀了亚玛利人的民，却留下他们的王，杀了他们大多数的牛羊，却留下其中最好的。神向撒母耳表明他已经后悔立扫罗作王。注意，这里的后悔并不是等于不预知，而是为这件事难过，而且利益要反转以前的决定。撒母耳为扫罗终日哀求耶和华，然而当第二天他见到扫罗的时候，扫罗向他兴奋地说，我已经遵守了神所有的话了。当撒母耳问他，我听见这羊叫声音是什么意思呢？扫罗就辩解说，这是百姓留下来最好的牛羊准备献祭给耶和华的。撒母耳只好说，住口吧，让我告诉你耶和华对我说的实情。你和你的百姓实际上是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扫罗接下来的辩解是说，我已经执行了部分神的命令，这是功劳，总可以抵消没有执行另一部分命令的过错吧。并且他说，留下牛羊全是百姓的主意，而不是像经文15章9节说的是扫罗和百姓的主意，以致撒母耳只好说，听命胜于献祭。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到这个时候，扫罗才开始表示愿意认罪悔改，但是其中依然有辩解，说是我因为惧怕百姓，所以听了他们的话才犯了罪。撒母耳只好对他说，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回非世人，绝不后悔。其实这前面刚刚讲过，神后悔立扫罗作王。这里所说的绝不后悔的意思，是指神这次的决定是不会更改的了。最后扫罗要求的是给他保留面子，撒母耳就照样行了。不过他还是当着扫罗的面将那个亚玛利人的王杀死，强调扫罗没有完成他的任务。撒母耳回家以后一直为扫罗悲伤，再也没有去见过扫罗，虽然以后扫罗来见过他一次。扫罗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做王是神的旨意，他的失败也可以说是神的更大范围内的旨意，然而他的失败是咎由自取，无可推诿。我们这一堂课的时间到了，下堂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求你让我们通过扫罗的悲剧，看见我们无论是在大范围还在小范围里面，都要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愿你让我们通过和你有亲密的相交，从而对世上的事能拿得起，也能放得下。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朋友，下一课老师将要谈的是扫罗的下降、大卫的兴起、个性特质、高丽经过，别错过咯。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朋友，你相信吗？愿不愿意和我们分享你的心得？ 欢迎你来信，您只需要以普通邮件寄到环球广播电台收就可以了。愿神祝福你。